请听太上感应篇的故事。
太上在讲完了常行度己之后，又说：无形于妻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丈夫对待妻子不义不慈，对待妻子的态度应该要和气尊敬，对待孩子的态度应该要严肃端正。若是对妻子不能够以礼相待，则失去了夫唱妇随的义理。若是不能够用道理来教导孩子，则伤害了父亲生育子女的恩德。而不义不慈，就叫做无形。今天许多做丈夫的人对待妻子，不是刻薄寡恩，就是卸瑕无礼；对待孩子呢，不是姑息太过，就是苛责太甚。自己本身就不义不慈了，又如何能够去责怪妻子呢？我们现在来听一段故事。后汉人张湛，他为人严谨庄重，而且非常的好礼，经常对自己的妻儿讲说为人处事的道理，就好像君王在领导群臣一样。所以呢，他的妻子啊也能够和他相互的勉励，彼此的督促，因而在乡里之中他们颇有声望。张湛的这位榜样，我们可以作为教妻教子的典范。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史唐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啊，就娶了妻子。后来呢，他考上了功名，就常常的恨自己不能娶到有钱人的女儿为妻，因而感到非常的后悔。于是呢，就不再理会自己的妻子了，也不再跟妻子同房。史唐的妻子因此而闷闷不乐，这样久而久之就生病了，一病啊就病了几年。可史唐呢，连看都不看一下，妻子因而感到非常的痛心。在他快要死的时候，就在隔壁呼唤史唐说：我都快要死了，难道你忍心不看我最后一面吗？史唐竟然狠心到了连最后一面都不去看妻子。在妻子死后一年，冥司 因为史唐对待妻子刻薄寡恩，无情无义，就削去了他的寿命和福禄。史唐呢，突然的就病死了。下面还是来听一段故事。在涿州这个地方，有一位叫王瑶的，他非常的溺爱他的两个儿子，结果呢，养成了孩子的恶性，自己管不住儿子，只好告到官府。后来呢，两个儿子都死了，王瑶于是就绝了后。等到王瑶死了以后，就在第二年的二月十五日的晚上，涿州城隍庙的司柱刘进看到有一个人手里拿着状子，在向城隍请求清明祭祀。城隍很生气地说，王瑶，你有儿子却不能好好的管教，弄到自己断了后代，谁会来祭祀您呢？城隍说完之后，就命令鬼卒把王瑶驱走，王瑶只好大哭而去。而第二天，庙主就到王瑶的家中拜访，才知道原来王瑶已经死了一年多了。古语说呀，孔子家儿不是骂，曾子家儿不是斗，这都是习以成性的缘故啊。又说，养子弟就如同养芝兰一样，既要积学以培养子弟，又要积善以滋润子弟。所以说呢，父亲不可以过分的溺爱儿子，子弟从小就要严格的管教，长大之后呢，就不会有儿女不孝的遗憾了。太上曰，失礼于舅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媳妇对待公婆不孝顺不恭敬，媳妇侍奉公婆就像儿子侍奉父母一样，态度呢要和颜悦色，柔声下气，要关心公婆的冷暖、疾病和痛痒，出入呢也要相扶持，对待公婆稍微有些失礼，那就是不孝。自古以来呀，儿子不孝父母，而媳妇却会孝顺公婆的，恐怕没有这种的道理吧。所以呢，凡是媳妇失礼于公婆的，这都是儿子造成的呀。所以鬼神岂会只是专门责罚媳妇不孝而已，希望做人家儿子的一定要深思啊。我们来听一段故事。 宋朝的贾丹担任华州的节度使。当时啊，有一位民妇侍奉婆婆不孝，婆婆因为年老眼花看不见，民妇就以污秽的食物给婆婆吃。这个婆婆觉得味道怪怪的，当儿子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就拉着儿子问。儿子看见妻子居然用秽食给婆婆吃，就仰天大哭起来。就在他哭的时候，雷震即发，就把这个民妇的头给截断了，而以狗头接在了他的脖子上。贾丹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就下令把民妇牵出来，在辖内游街示众，以警惕那些不孝的人。父母亲教育女儿，应该从小到她出嫁，就以孝顺公婆、尊敬丈夫、要柔要顺的道理开导她、教育她。就算是她嫁给了一个平庸的丈夫，也可以知道自己要如何的站起来，帮助丈夫成立家业。那么，如果她所嫁的是位值得学习的好丈夫，那就更能够发挥贤妻良母的德能了。所以呢，教育女儿和教育儿子是同等的重要。这种种的道理，应当为普天下的人都说清楚啊。太上曰：轻慢先灵。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轻视怠慢祖先之灵。祖宗父母死了以后，他们的阴灵常在，就叫做先灵。凡事并练无礼，居丧为志，安葬不迅速，斋祭不诚恳，拜扫不勤劳，祠堂不整洁，香火断断续续，这些呢都是轻慢先灵。水有源头，木有根本，为人呢，岂可忘记先人之灵呢？若是于此而有失，那么就不足以称为人了呀。我们来听一段故事。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他呀天性仁慈孝顺，他的生母丁桂嫔过世了，他伤心的连水浆都不入口，每每哭到伤心处就昏倒了。梁武帝呢，就告诫他说：人的身体虽然死了，但本性是不会消失的。我还活着，你怎么可以这样的伤害自己的身体呢？于是啊，这个太子才勉强地吃了一点点的食物。从武帝告诫之日起啊， 直到丁贵嫔出殡下葬的那天，太子每天只是喝麦粥一升而已。太子的身体呢，向来都很强壮，腰带有十围之宽，至今呢，腰围却减少了一半以上。所以他每次入朝的时候，官员和百姓见到他这副消瘦的样子，莫不为他伤心落泪呀。宫格说，祭祀先灵，不遵守时间，就是不敬，为一个过。若是因为游乐而贻误了祭祀的时间，则为五个过。好，我们下面再听一段故事。邓左明啊，每次扫墓的时候，必定会流连在墓地，直到第二天才回来。他说，一年之中，到墓地的日子没有几天，所以我不忍心随便的看看就离开呀。这真是智信之言呐。我们今天世俗的人，每年仅有在清明节的时候才去扫墓，其余的时间呢，都置亲于荒郊野外而不闻不问。祭拜的时候呢，就率领了兄弟亲友一大票人，放情的游览，尽欢而归。所以清明节变成了不是去扫墓，而是去赏梅；不是去醒墓，而是去踏青了。唉，供养不及于父母，妻子饱食又有何益呢？父母在生的时候，供养若是有亏，死了之后，花再多的钱埋葬，又有什么用呢？太上曰，违逆上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违背了上面的命令。凡是一切处在下位的人，受命于上，都叫做上命。例如说，臣子受命于君王，儿女受命于父母，弟子受命于先生一样。而这些上对下的命令、指示、吩咐、差唤等等，若是不合道理、不可行的，也应当要婉转地说明，要先期的劝解，表明自己不敢受命的原因。若是合乎道理应该做的，而奉行不力，尚且有罪，更何况是违逆呢？而违逆上命的人，也就是将来成为乱臣贼子的开端呐。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明朝有一位叫陶安的， 他是安徽当涂人。明太祖命令陶安负责治理黄州，并且呢告谕他说，你要好好的照顾黄州的百姓啊。陶安听了，于是就恭敬地秉承了皇上的命令。到了黄州之后，就免除赋税，节省徭役，勤于教育，减轻刑罚，百姓对他的施政都感到心悦诚服。于是朝廷又招他为学士，迁调他担任江西省的参知政事。陶安对每一件事情都是尽心尽力地去做，以赴皇帝的命令。就在陶安死的时候，皇上还亲自地为他撰写祭文吊祭他，并且还赠给他谥号，以福荫他的子孙。所以陶安的儿子孙子也都考上了功名，做到了卿左的职位。我们看看现在管理地方百姓的父母官，都是养成国家托付给他们治理地方的重责，有的竟然不尽责任，残害百姓，一点都不体会国家元首希望他能够好好教养百姓的苦心。这种违逆的罪过实在是罪大恶极呀。虽然在百姓来讲，固然对他是莫可奈何，哪里会知道上天的监察是丝毫不漏的呀。所以呢，百姓是不可以虐待，而上天更是不可以欺骗呐。太上曰，作为无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所作所为对自己毫无益处。世间的万事啊，转头就空了，唯有自己积德行善，为社会兴利除害等等的事情，自己才能够世世生生随身受用而没有穷尽，这才是真正有益的事情啊。我们来听一段故事。宋朝的张勇在镇守成都的时候啊，考虑百姓恐怕会因为生活艰困铤而走险当强盗，就实行了一种平抑米价的措施。自从实行了这种的措施之后，虽然遇到了荒年或是收成不好的时候，老百姓呢也不会饿肚子没饭吃了。陈尧佐在担任广南漕运的时候啊，发现当地土人的风俗，生了病却不吃药，反而向鬼神祈祷求病好，结果呢，很多人因此而病死了。陈尧佐呀， 就搜集了许多家中珍藏治病的药方，刻在驿站馆舍的石头上面供人参考。土人呢，就照着药方服用之后病就好了，因此而改变了土人生病求鬼的不良风俗，当地的百姓的健康情况也因而大有改善。苏东坡在担任杭州知府的时候啊，疏通了两条河流，修好了六口深井，建筑长堤，并且在长堤上面种植杨柳树，以增加堤防的功能和益处。当地的老百姓啊，因此就把长堤命名为苏公堤。于仲宽担任顺昌知县的时候啊，当地的风俗在生了女儿之后都把女婴溺死。于仲宽呢，就做了一篇劝诫的文章，并且招请了当地的父老到他的府中，殷勤地招待慰劳，拿出了所写的劝诫文，非常诚恳地劝导父老们，盼他们能够协助改变这个不好的风俗。果然呢，当地溺死女婴的风俗就真的因此而改变了。以上的作为都是有益的，因此呢，要知道君子处事，贵在能有益于人和有利于物，而不只是高谈阔论，实际上却没有真实有益的作为呀。太上曰：怀邪外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暗中怀藏着外心。臣子欺骗君王，子女违逆父母，妻子背叛丈夫，兄弟彼此责害，朋友相互坑陷，这些行为都是怀藏着外心所造成的呀。然而，怀藏外心，并不需要等待行诸于事实，只要这种的心念一动，别人虽然不知道，然而鬼神早就已经在谴责他的心了呀。我们来听一段故事。宋朝的奸相秦桧企图与金人暗中串通，所以呢，极力地主张和议。只要宋朝的将领与金人作战的时候稍微有点胜利，他就下令班师回朝。因此呢，宋军所占领的城市随即就失守了，又将岳飞害死在狱中。后来呢，有人到了地狱，见到秦桧还在无间地狱受苦呢。太上曰：自咒咒他。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自己诅咒自己，而又诅咒他人。这句是说，诅咒而又没有正当的道理可以诉求的人。凡是心中怨恨难平，而自己诅咒自己死，而又诅咒别人死，这都是招来灾祸的先兆，往往就会在还没到死的时候，却如自己所诅咒的，马上就死的情形发生了。所以，怎么能够不谨慎呢？我们来听一段故事。燕典的妻子曾经与人私通，而且又偷了邻居的一条手巾。邻居因此呢，而责骂燕典的妻子不要脸。燕典听了就非常的生气，于是啊，就诅咒自己，又在诅咒邻居说，我太太如果与人通奸，以及偷了你的手巾，我就被雷打死，否则你就必会被雷打死。他说完了这话没过多久，燕典就真的被雷打死了，胸胁下面还出现了吃人保妻四个字，而他的妻子呢，也被雷打死，胸胁下面也出现了四个字，行奸为盗。意思是说呀，与人通奸而又偷窃。周朝的郑子罕先生曾经说，有诅有咒就是动乱的根本呐。要知道，每个人的生死都有一定的命数，并不是爱他他就能够生，恨他他就能够死啊。现在呢，却有人自己咒自己死，而且又咒他人死，实在是迷惑到了极处，愚笨到了极点呐。太上曰，偏憎偏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所憎所爱有了偏差。偏憎或者是偏爱，所指的范围很广，凡是君王之于臣子，父亲之于儿子，丈夫之于妻子，主人之于仆人，这种的情形啊，常常都会有。而唯独妇人对于前妻所生的孩子和自己所生的孩子，偏憎偏爱的情形就特别的严重了。所以呢，从前曾子在他的妻子死了之后，终身都不再娶。曾子说，殷高宗因为后妻的缘故 而杀了自己的儿子孝己。周朝的大臣尹吉甫也是因为后妻的缘故而杀了自己的儿子伯奇。我既比不上高宗，也比不上吉甫，我怎么可能不会犯下他们这种的错误呢？善哉善哉，曾子说的实在是太好了呀。曾子就是恐怕自己会有偏憎偏爱的过失，而能够保全为人父亲恩德的最佳典范呐。然而在妻子过世之后就不再娶，这也是人情很难做到的呀。唯有求于再娶之后能够经常地体认曾子的话，或许就不至于因为偏憎偏爱而犯下了大错呀。我们来听一段故事。在周朝的时候，魏国有一位慈母，她是孟阳的女儿，又是芒卯的后妻。她呀生了三个儿子，而芒卯的前妻则生有五个儿子，但是呢都不爱这位后母，也就是慈母。然而这个慈母对待他们却是非常的好，可是这五个儿子啊却仍不爱慈母。慈母于是呢就命令他自己所生的三个儿子不可以和前妻生的儿子享有一样的待遇，无论是衣服饮食起居进退都相差很远。虽然如此啊，前妻的五个儿子还是不爱这位慈母。没过多久呢，前妻的第三个孩子因为违反了魏王的命令，即将被魏王处死。慈母非常的忧愁悲伤，从早到晚都十分辛勤地想救这个孩子。有人对他说，前妻的儿子那么的不爱你，你为什么还为他忧愁悲伤，拼命地想救他呢？慈母就说，我的亲生儿子虽然不爱我，若是闯了祸，我也一定会救他，替他除罪的。今天我若是对前妻所生的孩子不能够这样做的话，那么他们不就等于是没有母亲一样吗？他们的父亲是为了他们失去了母亲而娶我当他们的继母的。继母做了人家的母亲而不爱他的儿子，可以称作慈吗？疼爱自己所生的孩子而忽视前妻所生的孩子，可以称作义吗？做人若是不慈不义，怎么能够在这世上立足呢？他们虽然不爱我，而我怎么可以忘义呢？于是呢，这位慈母就去游说魏王。魏王终于被他的人品行为所感动，于是呢，就赦免了儿子的罪， 放他回家了。从此以后啊，前妻的五个孩子对慈母非常的亲切，就像自己的生母一样。一家人都和乐融融。因此呢，魏王就常以慈母用礼义来训导八个儿子的范例，来教诲魏国的官员。太上曰：越景越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跨越了景造。景对人类的利益甚为广大，并且呢，有权神在负责执掌。权神的名字叫官，长得就跟美女一样，而且呢，井水可以供给人类和动物禽鸟饮用，更可以用来祭祀神明，供养佛菩萨，怎么可以亵渎轻慢呢？而且在五种祭祀的神明中啊，灶神是其中的一位，也就是太乙火神。他姓张，名卓，字子郭。他负责掌管一家人命运的好坏，专门查查善恶长短，预先知道吉凶祸福。若是跨越了井灶，则是轻慢侮辱了神灵，罪过那是非常的大呀。我们现在来听一段故事。张孝先每次喝酒醉了以后，就喜欢跟人玩跳井的游戏。有一天呢，井中啊，有一位金甲神，拿着矛刺了他一下。张孝先就感到肚子疼得不得了，好像是有一支枪在戳他一样的难受。于是呢，就虔诚地祈祷。哎，结果肚子就真的不疼了。好，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清朝的吴湛在县衙里面做事，家呢则住在京西的旁边。京西有一口泉，那个泉水非常的清澈，附近的人饮用的水都是依赖这口泉水。吴湛呢，就很谨慎地在泉水的源头处筑起了篱笆来保护它，不使脏东西掉到泉水中。有一天呢，忽然在泉水的旁边捡到了一只白螺，于是就把白螺带回了家，放在了瓮中。从此以后呢，每次他从外面回到家，厨房里面的饭菜就都已经准备好了。吴湛的心中感到十分的诧异。有一天呢，他就偷偷地潜回了家中查看，看见了一位女子 从白萝的壳中出来，亲自下厨房为他做饭。吴湛呢，就急忙地屈步向前。这位女子大为的困窘，一时不知所措，来不及回到白萝壳中，就坦白地告诉吴湛说：“我乃是泉神，上帝因为你尊敬保护泉水的源头，而且知道你的太太已经过世，就命我为你准备饮食。你吃了我所做的食物，应当就会得到了呀。”这个女子说完之后，就不见了。太上曰：“跳石跳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跳过食物和跳过人的身体。食物是养活生命的资粮，而人呢，为三才之一，与天地并称为三才，因为人能够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功德，才能够与天地并称为三才。所以，跳过食物和人的身体，都是有罪过的呀。我们来听一段故事。唐朝的时候，有一位官员进入了山中，走到了人烟绝迹的地方。忽然啊，他看见了一间酒店，就买酒来喝。那个卖酒的妇人先向他收钱，再进入屋内打酒。可是过了很久，方才提酒出来，那个酒的颜色就跟血一样的殷红，喝起来非常的甘美。这个官员喝完了之后，还想再喝，妇人就哭着向他说道：“我不是阳世间的人呐。因为我再生的时候奢侈浪费，饮酒没有节制，吃剩了饭菜就用脚践踏之后再给别人吃，所以才受到这样的报应。每次遇到有人来买酒，我就挤出身上的血来供给客人当酒饮用啊。”这个官员听了之后大吃一惊，吓得立刻就跑下山去，急忙地返回了家中。要知道啊，高山之中哪里会有酒店呢？想必是这位官员平素不尊重饮食，因司特别借他的遭遇来警惕教化世人啊。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宋朝的翟林曾经送郑熟先生向西边迁移，在途中借宿僧舍。翟林坐的位置偶尔背对了圣像，郑熟先生就说：“把椅子转过来，不要背对着圣像。”翟林说：“ 那只不过是一尊佛像而已，难道我们也应该要如此的尊敬吗？正熟先生说，只要是具有人的形态相貌，都不应当轻慢。龟山听到了正熟先生的这句话，大加的赞赏，欢喜地说道，看到像人的形象，尚且都不敢轻忽，那么他对于人，也就可以知道了呀。我们由此可知啊，背对着人尚且不可，何况是跳过人的身体呢？太上曰：损子堕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损害已经生下来的小孩，堕掉仍在胎中的胎儿。人的身体至为尊贵，得到人身更是非常的困难，而且人当出生的时候，诸天的天神称庆，司命之神定算，可以说是惊天骇地，非常的尊贵呀。而且小孩刚刚出生，到底亏欠了父母什么呢？但是有的狠心父母竟敢把婴儿杀掉，又有与人同居的女子怀孕之后就堕胎，这种的行为简直就跟杀害生命没有两样啊。至于有人因为家中贫穷而厌恶孩子生得太多，就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而溺杀，或是在未出生的时候就堕胎。要知道，杀人的罪业是莫可忏赎的呀。命物至为微细，尚且想要放生戒杀，更何况是自己的儿女呀。须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外四种：一、报恩；二、报怨；三、讨债；四、还债。如果是来报恩的，你将他杀死，这岂不是恩将仇报吗？若是来讨债的，岂不是仇上加仇吗？唉，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我们来听一段故事。从前，郭胤的女儿郭隐凤被两个鬼追摄她的魂魄，遍历了18个地狱。她看到最后的一个地狱，有位冥王坐在殿上，大殿的下面则有数百名的妇人依序排列地站着，而且每个人都有小孩抱着他们的脚在哭泣嚎叫。 还我命来，还我命来。这些妇人呢，有的是因为女儿生多了，就把女婴溺死；有的呢，是因为家里贫穷，生了孩子养不起而杀掉；有的是因为妻子妒忌妾有身孕，就把妾腹中的孩子打堕掉；有的是因为怀了私胎，于是就把胎儿毒死；有的是因为争执打斗，触动了胎气而使胎儿流产；有的呢，是因为讨厌孩子啼哭，殴打或丢摔孩子，致使孩子死亡；有的是因为照顾孩子不谨慎，而使孩子死于非命。冥王呢，都一一地加以诘问。每位妇人的身上都带上了枷锁，而且面容憔悴，身体瘦弱，看起来十分的可怜。郭隐凤返回了阳间之后，就把看到的情形都告诉了父亲。郭印就把这件事情写在了天宁寺的墙壁上，以警惕世人。文昌帝君说，儿女不孝父母，自然会有天律来责罚诸戮。儿女无罪，而父母却杀掉儿女，这就等于是杀天下的人民呐。而且父母欲杀儿女，为何不节制自己的欲望呢？竟然敢杀人而不顾天理。我看在丰都鬼城中受罪的人，有很多都是犯了这个罪呀。因此，判世人要积极地反省觉悟，不要使自己加速地招到天谴呐。太上曰：行多隐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行为多是不光明不正大。行为隐僻，例如奸盗邪淫等类的事情，凡是不可与天知，不可对人说的，都是啊。然而其中比较大的，必定是属于淫秽的事情，所以太上把行多隐僻写在孙子堕胎之后，必定有他的道理呀。我们来听一段故事。明朝的冒起宗先生说，浮梁以北有位叫张明三的人，他随同父亲官职迁调到琼崖上任，所住的官舍就在李指挥住宅的隔壁。李指挥的两个女儿十分的漂亮，张明三呢，就暗中的与他们发生了奸情， 后来张明三要回浮梁老家，就偷偷地带着李指挥的两个女儿一起私奔。先是把他们藏在船里，将要渡海的时候，李指挥急速地追赶而至。张明三这个时候无计可施，就很快地把两姊妹推入了水中淹死了。十年之后呢，张明三患了腰痛的毛病，就请了孙医生帮他治疗。在服了孙医生开的药方之后，他腰痛的毛病就好了一些。当天晚上，孙医生就梦到自己在李之梅附近的海滩捕鱼，海水中忽然有两位女子向他走了过来，捉住他的衣服说道：我们两姊妹是海南地方的人，专程来这里为张明三治病的，难道你想要抢我们的功劳吗？因而呢，就把孙医生拉入了水中。孙医生惊醒了之后，已经是吓得汗流浃背了。于是，在第二天的早上，孙医生就把昨天晚上的梦境告诉了张明三。张明三就拍胸叹气地说：唉，我的罪业已经现前了，难道我的死期快到了吗？果然，一个多月以后，张明三就死了。俗话说，暗室之中做了亏心的事情，而神明的眼睛就像电一般的明察呀。所以，怎么可以做坏事情呢？太上曰：会蜡歌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会蜡之日唱歌跳舞演戏。会是阴历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乃是司命灶君向上天奏报世人功过的日子。蜡有五蜡，乃是天神孝定世人善恶罪福荣禄寿算和吉凶生死等事情的日子。正月初一呢，是天蜡，五月初五为地蜡，七月初七叫道德蜡，十月初一为岁蜡，十二月初八为猴王蜡。凡是遇到这些日子，万一有了过失，被天神记在黑幕子上面，就很难赎罪了呀。况且在这些日子里，祖先和眷属的阴灵都被释放出来，各自的回到本来的家中，受领子孙的祭祀。而作为子孙的人，自然应当凭仗着法力来祭祀先灵， 追溯先人以往所犯的罪过。若是任意的唱歌跳舞，就是得罪天地祖宗了呀。所以说呢，在会腊的日子里，我们应当恭敬地为祖先超荐祈福才是啊。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淮阴人强富平生持身相当的谨慎，待人接物呢也非常的谦和。每到了初一、十五和腊日的早晨，就读诵佛经，礼拜天地鬼神，始终都不间断。有一次呢，正月初一天腊的早晨，有一位小人乘着酒醉辱骂强父，强父就把门关上了，不理会他。家人和左右的邻居听到了都快忍不住了，强父却说，当此佳节的时候，哪一个人不喝酒呢？而酒喝醉了发狂，也是人之常情啊。若是与他计较，岂不是显得自己的心量太小了吗？强父的这些话却感动了天神。当天傍晚的时候，他梦到自己到了一个地方，见到了一位戴着金冠穿着紫袍的人，跟他说，你能在元旦天腊的早晨忍人家所不能够忍受的侮辱，上帝因此而嘉许你，赐给你福报和长寿，你的子孙代代都会享有功名啊。就在这个时候，强父被人家叫醒了。后来强父果然活到了80多岁，子孙也都非常的贤达。